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江泽民追悼会，习近平罕见提及8964事件。记者连线，拜登亲赴台积电，在美新晶圆厂。
那么那个代表处官员就告诉我说呢，这个台美在经贸领域之间的合作沟通是密切的。
连线报道，日本将反击能力列入安保文件。
日本呢也不需要这个明说中国是威胁，毕竟呢和北韩不一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带您关注相关消息。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晶圆厂于12月6号举办移机仪式，将于2024年开始量产，将重建美国半导体产业链。作为其重要经济政策之一的拜登总统率商务部长雷蒙多亲赴亚利桑那州参观新厂房之后并发表演说。我的同事志远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了解相关情况。
耀毅，拜登总统10月6号星期二前往参观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这笔投资有什么重要性呢？请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他在这个选举的时候以及当选了之后呢，就是强调说呢，重建美国关键产业供应链的重要性。特别我们知道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因为这个包括像中国等地的这个工厂的停工呢，让这个半导体还有这个芯片的供应是供不应求所以导致了包括像汽车啊、军火等等的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来提供制造。那么白宫呢也已经体认到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重要性，所以呢一直积极的要让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包括这个韩国等大半导体的这个工厂呢到美国来设厂。那么在这一次呢，这个台积电在12月6号的这一个新的投资案呢，就是当中最大的一笔。我们看到拜登总统也非常的重视，他也亲自的前往了这个台积电的厂房来参加他们的这个仪式。那么这个白宫的经济委员会呢在12月5号星期的傍晚就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经济委员会的主席迪斯呢Brian Deese 他说在这个上面台积电会做出两项的重大宣布。那么之后呢在12月6号的早上，台积电也已经把这个新闻稿发出来了，做出了这两项重大的宣布。第一个就是台积电会在这个他们现在已经盖好的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的附近再新建另外一座新的3纳米的晶圆厂。那么这个是更先进的一个半导体的制造科技因为这个越小的纳米是越高的技术。那么预计呢这个厂将在2023年动工，2026年开始量产。那这也把台积电对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呢从120亿美元大幅提升到了400亿美元。第二个宣布呢是台积电也已经宣布了将会来升级原本的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是5纳米的一个晶圆厂，把它升级成为4纳米更为先进的一个工厂。所以呢这个白宫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是专门主管美国产业政策以及芯片法案实施的这个叫做恰特吉 Ronnie Chatterjee。他就说呢，他说台积电现在这个宣告在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历史性的。他说呢，那从个人电脑、手机到超级电脑、人工智能等等呢，都会需要使用到尖端的芯片。那么台积电这两间的这个工厂在完工之后，所出产的年产量将足以供应全美国所有晶片的需求。那除此之外呢，这也会带动了这个美国各个这时候科技的大学跟台积电之间的建教的合作。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就看得出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笔投资案。那白宫也表示呢，台积电这一次的投资呢，是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资案之一。所以再加上呢，这个也是配合了 拜登政府的一个科技还有这个芯片的政策，所以呢在这方面白宫是对他非常非常的重视。支援，
好的，那么澄清一下，就是说是120亿美元大幅提升到400亿美元，对吗？
是的。
那么就拜登总统在台积电发表演说而言呢，演说的主轴是什么要义？
是拜登总统在这个台积电厂房当中的演说呢，特别强调了他的经济政策来率领着制造业的蓬勃，重建了美国的供应链，并且为亚利桑那州以及美国创造了高薪的工作。那他在致辞当中呢，也特别的谈论说，正是由于他的经济政策，包括了这个国会通过他签署的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来促成了台积电来进行新的投资。他也点出呢，如果无法在美国的境内生产尖端的半导体，将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以及国家的安全。那拜登总统也称赞啊，台积电的投资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案之一。那么这两座晶圆厂呢，创造这个在完全完工之后呢，会来创造10000个高科技以及高薪资的工作。此外呢，由于这个新建工厂呢，也会另外创造10000个建筑的工作。那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席乔特吉就表示说呢，接下来当然依照这个芯片法案的规定啊，从2023年第一季就会美国商务部就会来公布哪一些的投资案符合资格可以申请美国政府的补助。那么包括像是接下来像除台积电之外呢，美光这个英特尔等等都有可能会来申请这个补助案。那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也特别的指出说不只是把半导体引进到亚利桑那州，他的经济政策也把包括像是这个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网络等产业都引进，包括像英特尔刚刚讲到了，他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在2021年就已经投资了200亿美元新建两座半导体厂，创造了3000个工作机会。此外呢，这个科尔能源公司也投资了12亿美元的这个锂电池的制造工厂，来提供给这个未来使用的电动车电网等来使用。那么康宁公司也投资了1亿美元来新建光纤的制造厂，来为美国的家庭提供可负担的高速宽频网络。所以拜登总统表示呢，他的经济政策整个是向未来来前进的，包括像是半导体、新能源、网络等等，都是一些新科技。所以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呢，就特别的强调他的经济政策的确呢，为美国人民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也提振了美国的经济以及对未来的产业的发展。
听众朋友，以上是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第一部分，拜登总统亲赴台积电美国新晶圆厂移机仪式的重要性。休息一下，继续为您播出连线采访的第二部分，美台高级官员出席仪式，介绍双方可能的交流互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继续关注记者志远与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美台高级官员出席仪式，介绍双方可能的交流互动。
那么美国方面的高级官员以及台湾的高级官员都出席仪式，那么是否双方会有所互动呢？耀毅。
是，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次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厂房的活动呢，当然台积电自己本身的客户还有他们的这个供应商的也都齐聚了，所以台积电本身的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都亲自出席，那其他的这个大的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公司首席的执行官库克、超微的执行官叫苏姿峰，以及辉达NVIDIA 这个执行长呢，这个黄仁勋都出席。那么的多位的美国政坛人士，包括刚才讲最大的当然拜登总统啦，那他们带着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那么一些美国的政坛的人物，包括像是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凯利，那么现任的州长叫杜西，以及刚刚在中期大选当中获胜的州长当选人霍布斯，当然还有这个凤凰城的市长加勒多，以及多位的地方议员都去参加。那么我就询问了那个台湾的驻美代表处啊，说到台湾方面 会有哪些官员来出席。那他告诉我说呢，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暨国发会的主委龚明鑫，还有台湾驻美代表呢肖美琴都出席了。那么我们看拜登总统呢，在这个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才离开了台积电，也就是说呢，他在台积电当中也停留了将近3个小时。那么那个代表处的官员就告诉我说呢，这个台美在经贸领域之间的合作沟通是密切的，所以呢，对于这个台美官员呢，在台积电那边会来做互动啊，也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好的，谢谢你，耀毅，
谢谢。
以上是我的同事志远与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介绍拜登总统亲赴台积电、美国新晶圆厂移机仪式等相关情况。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带您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从北京到贵州，从上海到洛阳，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在继续放宽，公共场合出入不再需要检查核酸阴性报告，但是心防身重的民众依然弓杯蛇影。为了应对解封可能造成的病毒感染大爆发，四处抢购药品和抗原试剂盒。下面我们请记者肖寻介绍相关情况。肖寻。
好的，陆阳。北京当局周二宣布了一项重大解封决定，取消了居民进入商超、商务楼宇等公共场所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做法，社区的出入也不再需要核酸证明，但要进入网吧、酒吧、桑拿洗浴等密闭公共场所和餐饮、室内健身等场所，还需要扫码并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当局颁布的新规定预计会对缓释居民们做核酸难的问题产生显著的作用，但它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餐馆、室内健身房、网吧、洗浴等密闭公共场所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去的地方，很多人为此还必须经常要去检测点排队做核酸。
另据路透社消息，中国民众由于担心抗疫解封可能会增加个人感染病毒的风险，纷纷抢购抗原试剂盒、治疗发烧和感冒的药物。
是的，中国线上药物销售平台京东健康的数据显示，今日网上药物销售量大幅上涨，抗原试剂盒的销量在11月28日至12月4日的一周里暴涨344%。一名叫做黄玉琪的北京居民对路透社说：“我周围的人都在买抗原试剂盒，我也买了50盒。”这位姓黄的北京居民还说，现在国家抗疫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说不准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所以他还买了 N95 口罩、泰诺和布洛芬等。北京东单一家药店的员工告诉路透社，周一他们店的发烧药全部卖光，他说从未见过一天会有这么多顾客来买发烧药。之前全国许多地方因措施不配套，当局一面撤销了许多核酸检测网点和公交车检查核酸检测证明的规定，但同时还有许多公共场所坚持查验核酸证明，结果造成检测点太少无法满足需求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大量居民冒着严寒在医院外面排起几个小时做核酸的场景。
感谢肖寻，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当局星期二12月6号为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追悼大会，现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悼词中罕见提到8964天安门事件，称赞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支持中央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采取的维稳行动。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此时提到六四事件事出有因。下面请记者肖寻为我们分享更多内容。肖寻。
好的，陆阳。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回顾江泽民生平的时候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书记的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抉择，称赞他有力维护了上海的稳定。1989年春天，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声势浩大的要求当局实行政治改革的全国性示威。这场被称为八九民运的运动，在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期间，被当局血腥镇压。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来，中国当局一直封锁信息，不让民众了解有关那场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的消息，也因此很少提及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所谓政治风波。
是的，对此，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在有关江泽民逝世的讣告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是对最近全国多个城市发生的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发出的警告。在一些城市出现的白纸运动中，抗议者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前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曾志豪对 VOA 表示，在白纸革命之后，中共一定会进行清算，未来的监控手段和思想教育势必再进一步升级，社会控制铁拳也会比现在更加严厉。
感谢肖群，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12月2号在一次会议上就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达成共识，同意将其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文件，但是对于是否将中国认定为威胁未有定论。专家认为，中国对日本已经构成威胁条件，但是基于日中经济依赖性，将威胁写入安保文件过非必要。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日本方正协会报告，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12月2号召开务实人士会议，就拥有在敌方基地内阻止导弹发射的反击能力，又称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达成共识，这将成为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两党同意将继续为是否将中国写明为威胁展开磋商。请你先介绍一下日本执政两党对所谓反击能力的共识，以及对明确威胁的一些考虑，好吗？
好的，志远。关于反击能力，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他在11月29日在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他说过，归根究底，基本的想法是提升威慑力，要进一步的降低遭受导弹等攻击的可能性。岸田首相他当时还说，政府推进的防卫力建设有助于强化外交能力。那当时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议员莫松义规，他对反击可能遭致事态激化，他表示了担忧。当时他说呢，日本一旦反击的话，将会遭到5倍甚至10倍的报复。不过呢，自民党和公民党在12月2日，他们依然针对反击能力达到了共识，他们同意将反击能力纳入年底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个安保的文件。那自民党和公民党两党在会议中就认定对方国家着手攻击，他们确认了应该不予以分类规定。但是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是否要把中国的军事动向认定为威胁，这就成为焦点之一了。而据我所知，日本的官邸消息人士他们很担忧地说，如果把中国说成是威胁，那会招致中国的不满，对安保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公民党他们也对于将中国写明为威胁这两个字是面露了难色。到目前为止，日本2013年所制定的国家安保战略，就中国所表现的表述是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而不是威胁。志远。
好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日本政府应该 将中国对于日本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胁迫性作为归类为对日本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上的致命威胁。向凌，你在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具体是怎么说的呢？
格兰特纽瑟姆将军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中国一直在伺机侵略并且占领中国的西南诸岛和周边的海域，而且中国进一步打算在政治上、在心理上以及在物理上来控制日本，甚至已经逐渐达到逼迫日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允许之下才能作为一个独立政体而存在。那格兰特纽瑟姆呢，他认为中国夺取日本那是早晚的事情，如果日本没有美国的支持，很快的就会被中国侵略了。
那么那些支持以及反对日本应该明确的将中国定义为威胁的人士，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向凌。
例如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他就对我表示，基于构成威胁的条件以及日美同盟的共同军事训练需要，日本应该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威胁，而且铭记于安保的文件当中。我们来听听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的分析。
脅威というのは意図と能力ですよね。北朝鮮の場合には弾道ミサイル約200発日本に。
所谓的威胁涵盖意图和能力两个条件。朝鲜有200多枚导弹可以攻击日本的能力，又扬言要把日本变成火海，这意图很明显。中国三天两头就侵犯日本的尖阁诸岛的海域，威胁的意图也很明确了。以日本的防卫官角度而言，日美必须制定共同作战计划才能依照这个计划执行共同军事训练，那么日美同盟对于所谓的威胁必须有所共识。如果日美之间对于威胁的认知不同，那么共同战略或是共同作战计划就都没有办法制定了。智仁。
向凌，那么反对日本应该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威胁的人士理由是什么？
例如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教授，他有不同的看法。陈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朝鲜很频繁地向日本周边海域试射导弹，而朝鲜和日本之间又没有经贸依赖性，反过来看呢，中国并没有对日本有直接的军事挑衅行为，日中之间又有密切的经济往来，所以陈教授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将中国定义为威胁。我们来听听陈文甲教授怎么说。
日中两国既然已经重启了首脑峰会，双方都想继续安排高层级对话，那就没有必要激化彼此的对立。现在日中关系呢，就是在美中对抗的大前提之下发展。日本基本上会随着美国，既然美中都设了护栏，没有撕破脸，日本呢也不需要这个明说中国是威胁，毕竟呢和北韩不一样。何况呢岸田文雄是对中鸽派，他所属的派系呢一向很重视经济发展，往后与中国之间呢应该是合作多于对抗跟竞争。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的同事志远连线采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第一部分。日本联合执政党就阻止敌方导弹发射的反击能力达成共识。接下来我们将播出采访的第二部分，支持和反对将中国定义为威胁的人士理由各是什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第二部分，支持和反对将中国定义为威胁的人士，他们的理由各是什么。
向凌，共同社12月1号报道说呢， 中国驻日大使孔玄佑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习近平访日一事在中日之间有着无可替代的战略引导力的重要性。岸田文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7号在泰国举行时隔约三年的日中两国领导人面对面的首脑会谈，习近平与岸田文雄会晤时强调，中国愿同日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在会谈中则表示，我们确认将继续对话，这是一次建设性的意见交换。岸田还在11月25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了日中首脑会谈的成果。关于你报道中提到的所谓中国将日本视为突破口的观点，专家是怎么说的？向林，
在这个方面呢，台湾开南大学教授陈文甲他认为，基于安全极大化的考虑，在中美博弈持续白热化的情形之下，中国他会尽量向日本示好，而且会一边离间日美关系。陈文甲教授是这么说的。
比较一下11月刚开完的美中以及日中的首脑峰会，就可以知道习近平对岸田呢显然的比拜登态度友好因为呢中国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弱化美日同盟关系并且希望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天下为中策略之下呢来制造一个突破口，以获取它的地缘战略空间此外中国在利益极大化的情形下习近平连任后呢要清除政敌接着就要锁重安内的一个经济振兴工作和攘外的一个争夺世界经济的霸主，所以呢中国需要靠着日本呢顺利加入 CPTPP 进一步呢掌控全球的市场并借由日本对中国有经贸需求的弱点呢去突破美国所主导的产业链上的去中国化例如印太经济架构IPEF 就是中国争取更多的一个经贸市场的一个空间。
陈文甲教授他认为，在国安的考虑之下，日本必须追随美国，以美日同盟的强大威慑力量来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但是在利益的考虑之下，日本又希望日中建构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而且还必须紧密跟中国发展经贸，才能挽救现在日本经济以及岸田的很低迷的民调。在安全的考虑下，不与中国关系交恶，也能够避免中国联合或是操控朝鲜以及俄罗斯，对日本造成更大的地缘政治压迫。志远，
好的，那么你采访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是什么观点呢？向林，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他认为，日本在国安与经济上面保持平衡的状态没有办法持续的。他指出呢，在这个平衡上，日本和美国十分相像。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我们一般称为经团联为代表的商界，希望与中国拥有不受限制的商业往来。他们期待日本政府迁就中国一些，不要让政策影响到了日中贸易。有一些日本企业支援的政客，他们甚至希望日本政府对中国宽待一些。其中有些政客与中国有投资的往来，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被中国摸头了。不过呢，纽瑟姆也指出，大多数日本大众的想法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日本的社会普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感觉是非常负面的。有一些政客理解中国带给日本的威胁，希望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脱钩。总体上，纽瑟姆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恐吓迟早会超过日本可以承受的程度，到时候日本将不得不大幅的减少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转而优先考虑国防。纽瑟姆说，日本目前试图鱼与熊掌兼得，或者是至少保持观望以拖待变，尽量不要做艰难的决定。不过事实上，日本更需要美国的保护，如果日本也想继续从中国赚钱，这样的平衡就不太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了。在某个时间点上呢，日本必须被迫选择。
听众朋友，
以上是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第二部分，支持和反对将中国定义为威胁的人士，他们的理由各是什么。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